仲川普妙计，德国丹麦主动配合，川普布局下一步美国完全进入格陵兰。小泽突然炮轰欧洲寄希望于川普，俄乌停战只差一步，美国退世卫，世卫要美援欠款，司纪贤房中踩红线，宣文烧钱，律师撑不住，拼多多挨罚被查，内外交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22号，川普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密集就俄乌问题与北极安全议题展开多项外交行动，牵动欧洲、美国、北约与俄罗斯多方关系，并使格陵兰与北极安全成为国际焦点。同日，泽连斯基在达沃斯发表强硬演讲，猛烈抨击欧盟缺乏政治意识，而川普则同步曝光美国与北约正在推动的北极新秩序协议框架，显示跨大西洋安全架构正出现重大转变。当日川普与泽连斯基举行双边会谈后表示，他已向普京明确传达信息，强调俄乌战争必须结束。泽连斯基会后透露，结束战争的相关文件已接近完成，美乌团队几乎每日都在推动谈判进程。他同时宣布，美乌俄官员将在23号在阿联酋举行三方会谈，显示和平谈判明显升温。泽连斯基在达沃斯论坛发表激情演讲，对欧盟提出罕见严厉批评。他指出，自己去年在达沃斯曾呼吁欧洲学会保护自己，但是一年过去，情况几乎冇变，欧洲仍停留在空谈阶段，缺乏实际行动。他质疑俄罗斯石油仍沿欧洲海岸运输，资助对乌战争，为乜嘢欧洲做唔到好似川普一样拦截影子蓝队邮轮，并主张应该没收俄油，出售收益以增强欧洲防备。他形容欧洲是美丽而破碎的万花筒，内部破裂，缺乏统一声音，面对川普时更显迷失，试图说服他改变立场，但是他不会改变。泽连斯基强调，没有美国支持的安全保障形同虚设，川普是必要的后盾，并以土拨鼠之日比喻欧洲对乌援助进展缓慢，重复无果。对此，独立时评人蔡慎坤认为，川普通过这样一个开天杀价，然后虚张声势恐吓的方式，终于在达沃斯好巧妙地拿到了他要的东西。更重要的是没有付代价，欧洲国家过去几十年都是躺在美国的呵护当中，他们已经占美国的便宜占惯了，习以为常，所以不愿意在国防上开支。但是格陵兰的事情立即就派兵，不是直接针对美国吗？西方的这些政客只要是反抗，他们就觉得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同日，美国特使魏科夫与川普女婿库什纳启程前往俄罗斯，与普京讨论涉及乌克兰的土地交易方案。普京提及利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重建被占领地区的可能性。克里姆林宫证实会谈在莫斯科时间礼拜四晚上举行，谈判代表随后将前往阿布扎比展开军事与经济配套磋商。在北极问题上，22号川普接受霍士专访时表示，出于国家安全考量，美国正就确保对格陵兰完全进入的协议进行谈判，相关安排不设限期，美国与北约已就更广泛的北极安全框架达成共识。北约随后证实，盟国需加强北极安全承诺，以应对来自中俄的挑战。不过，丹麦政府迅速澄清，北约无权代表丹麦或格陵兰协商主权问题。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表示，丹麦立场未变，格陵兰的未来必须由格陵兰人民决定，主权不在谈判范围内，但意愿在尊重领土完整的前提下，与盟友就北极安全展开建设性对话。北极安全是整个北约的共同事务，因此北约秘书长吕特与川普讨论相关议题自然且正面。他透露已在吕特与川普会晤前后保持密切沟通， 丹麦防长波尔森亦承认，在川普撤回关税后，丹麦处境较前有所改善。吕特就表示，相关安全条约细节将由北约高层军事指挥官进一步商讨，期望在2026年甚至更早完成。美方希望协议能满足金穹导弹防御系统需求，但是《华尔街日报》引述欧洲官员讲法，框架仍在调整中，可能包括美军在格陵兰的驻军安排，以及欧洲加强北极安全部署。美方或可获得对格陵兰矿产投资的优先权，以防中俄势力进入。德国总理默茨在达沃斯发表演讲时，对川普取消关税的转向表示欢迎，并强调欧洲将在北约框架下持续与美国合作，共同因应俄罗斯对北极的安全威胁。他指出，世界正进入由大国竞逐主导的新时代，欧洲必须与志同道合盟友积极塑造未来。默茨并透露，已与川普、吕特及佛瑞德里克森就格陵兰议题展开对话，各方同意在尊重丹麦主权的前提下加强北极合作。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日前在华盛顿时报撰文指出，格陵兰距离纽约比距离哥本哈根更近，在弹道飞弹时代是美国本土防御的北方高地，而中共正透过经济、科研与投资方式在北极建立长期军民两用立足点，若果与俄罗斯形成协作，将对北约北翼构成严峻挑战。大家都在关注北极安全、格陵兰争端等世界局势时，我们的健康也一样不能够忽视。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挑战，很多人都在寻找真正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法。台湾的陈先生就是一个真实的例子。他说，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着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补之后血压都有下降的，那我现在就把药都减了一半了，我都没有同医生说的，不过我测量了好几次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主要呢，这个三高代谢补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就好像格陵兰在北极的地理位置对全球安全至关重要，健康亦是我们生活中的北方高地，使用天然成分和独家配方的三高代谢补能够全方位守护你的健康，令身体各项指标回到安全范围。而且为了让健康管理更全面，健康520还推出了新产品补气18味，它能够快速补充气力，提升体能，就好像北极盟友之间的合作一样，给你健康更多支持，令身体随时准备好应对各种挑战。无论是你自己还是家人朋友，如果想好像陈先生一样用科学与天然的方法守护健康，现在就可以从三高代谢补和补气18味开始，轻松打造健康防线，每日都更有活力，更安心。美国在1月22号这日正式完成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分手手续，退出会员身份，未来不再缴会费。美国原本是世卫最大金主，大约承担 15-18% 的预算，这一退等于直接斩了快1/5的经费。世卫官方的态度是要退可以，但是以前拖欠的会费必须结清。世卫内部人士评估，如果短期内没有人补上空缺，将不得不考虑裁员。同时22号在达沃斯，川普主持了和平委员会宪章签署仪式，现场有17至19国的领袖或代表同时签字，其中就包括阿根廷总统米莱。媒体拍到两人一起签署宪章的画面，签字后两人握手。米莱本人在 X 上转发了贴文，总统米莱作为和平委员会创始成员， 和川普总统一同签字，米莱仲配上美国国旗和阿根廷国旗，强调这个对他来说是荣耀，阿根廷会站在打击极端主义、捍卫生命与财产、促进和平与自由的国家一边。目前公开参加签约仪式的大约有13个国家，大多数来自中东和穆斯林世界，包括以色列、巴基斯坦、沙地等中东国家。川普阵营对外放话，话已经有超过35个国家排队加入，下一步会陆续安排更多签署仪式，令这个加沙和平委员会看起来似一个新的小型联合国。评论指出，其中卡塔尔接受邀请，显示他在处理复杂区域问题上仍然扮演重要的外交调解角色。未来这类和平机制能不能够成功，关键在于能否让各方都参与对话，将共识变成成果。最引人关注的是普京，当媒体问川普为什么要邀请俄罗斯总统加入和平委员会呢，川普回答说，因为他至少比一群婴儿更能成事。有评论说，这句话一出口等于同时踩了几个人的鞋。一方面暗示很多欧洲领袖只会开会发声明，好像政治婴儿，缺乏真正决策能力。另一方面则是在对普京释出善意，告诉全世界，只要是能拍板的人，不管你身上有几多争议，我都愿意留个位置。川普很清楚地传递一个信号，在他眼里面真正重要的不是程序，而是哪个握住主权，哪个肯做决定。川普在大沃斯推出和平委员会时说，一旦这个理事会完全组建，我们几乎想做什么就能够做什么，我们会同联合国一起做。这次正式启动时，川普刻意改口用合作这样的词，但是同时又强调，理事会一旦形成，我们可以做几乎任何我们想做的事。分析认为，实际上理事会的章程和权限设计将使委员会扮演一个与联合国平衡甚至更大的角色，主导权还是集中在川普手上。最近几日，英中之间外交气氛变得格外微妙。根据路透社21号引述多名知情人士报道，英国与中共政府正规划在英国首相司纪贤下个礼拜预定访问北京，重启被称为黄金时代的中英经贸高层对话。但是所有消息来源都一致警告，川普近期要取得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可能使司纪贤的访中行程生变。由于放行中共在伦敦兴建欧洲最大使馆的决定才刚出炉，访问的其他安排仍在最后确认阶段。之前在一片争议声中，伦敦仍选择批准。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司纪贤此行的前提之一就是英国要先批准中共建使馆，批准一出，英中访问才开始真正加速敲定。而伦敦的民间反弹并未平息，附近居民已开始募款，准备透过司法程序挑战政府决定。独立时评人蔡慎坤说，拖了8年的被批的一个超级大使馆，而且在美国一再的反对之下，他主动地投向了中共的怀抱。英国现在的整个政治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也是川普对整个欧洲包括英国在那里非常不满的地方。现在和美国的关系比较紧张，比较微妙的这种情况下，看看北京给他有什么的有利，抱着这样的一个目的，就跟加拿大总理一样的，他找错对象了，现在占不到美国的便宜，他就想占中共的便宜，中共的便宜这么好占的吗？多家外媒指出，司纪贤政府是在经济与国安之间选择向利益靠拢的一次政治豪赌，但是这一次正好撞上川普在格陵兰问题上对欧洲施压。川普高调表示，要将丹麦名下的格陵兰纳入美国，理由是要防堵中共和俄罗斯染指北极。智库分析，川普已经用格陵兰当理由威胁欧洲加税，虽然现在暂时撤回，但是英国如果在中共问题上 显得太亲近。北京与伦敦谈成大单，好可能被白宫当成不友好行为，难免会被华盛顿解读为在我们同北京之间玩两面，所以美国可能会在外交、军事甚至情报合作上对伦敦施加额外压力，提醒他不要离中共太近，英国未来被点名加关税的几率亦会大大上升。很多评论认为，斯既然是在川普第二任期下踩在红线边缘走路，得罪华府的风险很高。如果斯既然下一步飞往北京倾生意，这样一来就同时得罪了两边，在国内被批评为了几笔投资就被中共在伦敦盖情报中心，在大西洋对岸就被川普阵营视为不听话的盟友。美国宣文被控中共代理人大案，最近出现一个喜剧化转折，不是控方出新证据，而是被告这边钱快没了，律师可能撑不下去准备退出。宣文曾是纽约州两任州长身边的华裔高级幕僚，被控方指控长期暗中替北京办事，一边领州政府薪水，一边将内部消息、访问安排甚至台湾相关活动上报北京，并透过丈夫胡晓收受金钱与好处，涉及洗钱、欺诈等重罪。但是最新提交给法院的文件显示，宣文夫妇已陷入资金困境，原因是大部分资产被冻结，上一轮庭审历时一个几月，律师费已经超过$2,000,000，如果再进行完整重审实在负担不起。辩护律师对法官表示，如果重审仍定在今年6月前后，他们可能无法继续代理，只好考虑退出，并请求将重审延至今年11月左右。辩方强调，被告目前无法通过自己选择的律师资助有效的辩护。分析指出，这个对宣文来讲风险极高，而家这一批有经验熟悉案情的顶级辩护律师，如果因为没钱退出，宣文就要改由公投辩护人或寻找新律师，整个案件策略会被迫重来。另外，他会被陪审团与舆论解读为他不再有无限金援。表面上看宣文没钱了，听起来好像对控方有利，但是事实不见得那么简单。对控方来说，重审本来就不好打，因为之前陪审团已经示范过，好难全体一致。如果法官最后认为被告在资金和辩护资源上严重吃亏，为了维护程序公正，有可能做出更多限制，控方虽然还是可以重审，但是节奏会被法庭控制得更紧。围绕被告资产遭冻结的争议亦被法律界视为潜在的实务先例。辩方主张，如果无法动用被扣押资产，将无法进行有效辩护。控方则坚持在案件解决前维持冻结。这场拉锯战被认为将考虑政府在限制资产的同时怎样平衡被告支付律师费的权利。最近中国电商巨头拼多多可以说是祸不单行。上海税务部门21号宣布对拼多多母公司开出10万元人民币的罚单，理由是存在税务违规，包括小报收入、违规享受税收优惠等等，官方没有公开所有细节，但是外媒估算涉及金额不少。对这几年冲得很快的电商公司来说，被税局盯上意味着接下来很可能还有一轮更深入的翻旧账。有学者说，如果拼多多再次出现类似问题，可能面临停业整顿。尴尬的是，就在这个之前，拼多多才被爆出和地方市场监管局调查人员发生肢体冲突。有报道说，在一次例行检查中，双方因为证据和程序问题吵起来，最后演变成互相推搡、握手打人。事后拼多多辞退了涉事员工，地方市监局亦有官员被调离职务，这个在中国商界是非常罕见的。同时，拼多多旗下的跨境电商天猫这两年在全球疯狂洗钱打广告， 我哋滑手机都经常睇到全网最低价免运送到家嘅广告。结果21号同日，土耳其当局证实，佢哋对 Timur 喺当地嘅办公室进行咗突击搜查，理由系涉及当地嘅电商与消费者保护调查。有媒体话，调查方面包括商品来源标示唔清、税务申报问题、资料保护规定。而外国办公室被查，证明中共全球化唔能够靠烧钱买流量，仲涉及关税、假货、消费者保护等法律规定，一不小心就会踩到各国红线。天媒原本想走低价全球化的路线，现在变成到处要应对政府问话，商业模式本身已受到质疑。现在股市已经有反应，外媒统计相关消息曝光之后，该公司股价明显震荡，有分析师调降评级，理由很直接，监管不确定性升高，成本亦可能被迫增加。有评论话，拼多多原本靠住敢烧敢硬冲出一条超快车道，而家却变成左右都系红灯。呢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